那我想就是现在我们有两堂的聚会哈，所以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哈比较辛苦一点哈，如果你两堂都有参加的话，可能在时间上在体力上也会觉得是比较长。但是我想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就是在当时候的这些教会呢，他们在当中的聚集，你想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好像觉得哎呀来教会很辛苦啊，要聚集啊，要这个彼此的掰饼啊，吃饭啊，敬拜神啊，或者是听神的话语啊，遵行神的话语，你觉得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负面的一种的不是负面，就是说觉得很劳累啊，或者很不喜欢来教会的这种的心态吗？没有嘛，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你说当时候是当时候哈，当时候的这个使徒大概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所以呢他们大概就是花比较喜欢花时间在教会的里面，好像我当年这样子哈，我的上课时间我去读这个专门学校的时候，真的是我想也是神的恩典，这个学校基本的课程都是用英文在上的，所以对我来讲是有很有优势的。老师讲什么我都很容易明白，而且呢很多的功课呢我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做，所以为什么师母有好几次讲到说我就留在办公室不去上课的这个事情啊，不是我不要去上课，因为其实这个课程呢基本上也都比较简单，当然我后来还是都有去上课为了不缺席哈，不要旷课，但我是很喜欢花很多时间在办公室里头，不是说办公室那里有什么特别的好吃的东西，或者是说呢有特别的好玩的东西，没有，我去到教会的办公室，那时候是在新大种，也是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在那里呢就是接接电话，做做清扫，但是我觉得很喜乐，我也很享受这种与神同在，甚至能够来服侍神的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那我想当时候呢这些使徒们也是一样他们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但是当你进入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透过这个圣灵充满以后呢，你就发现这些的使徒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也要知道说他这个圣灵充满不是一次而已不是说圣灵充满了，感谢主，在第二章圣灵充满那个这个好像火这样子从天上像舌头的这样火焰呢掉在人的头上，然后他们被充满以后呢，哇，他们就一路好像这个勇没有这个敌手的勇没有敌手的这样子的一个勇士能够继续的往前，继续的往前，而且呢被强迫被逼迫，被人家凌辱或者被关监牢，他们还没有毫无惧怕的继续的往前。当然这个我想他是继续的在神的里面有这种的圣灵在里头继续的运行在 他们的心中，所以呢他们也继续的寻求被圣灵充满以后呢才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要来看一下他们的改变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呢是有关于这个复兴的来临复兴的来临，这个是初期教会，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是由一小群的耶稣所招来的这些的门徒，还有一些当然他的门徒不是只是十二个门徒使徒，当然还有其他的，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有150个的这样子的一个数字，或者甚至也有更多一些其他的跟随的使徒，我们没有一个统计。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些从那个使徒行传进入使徒行传以后呢，我们就看到哇，那教会好像一直的不断的在发展，对不对？每次这个彼得讲到呢，就3000人、5000人信主，这个可以算是一个复兴啊。那可能有些人会问，到底什么是复兴？教会的复兴是什么东西？多少人明白教会复兴？我们说我们要有教会要有复兴，到底复兴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也会更详细的去讲，但是呢复兴整体上来说呢就是教会的整体被神的灵感动，然后呢我们也大家都全心的全体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但是是全体的，每一个大部分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呢都开始火热起来，愿意往神的这个方向，愿意照着神的话语来遵行，并且很热心的去传道，并且寻求生命上的这个圣洁，以致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有很多人因此而来到教会，也从使徒行传里面你看到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的那种彼此相爱的这个时间是很美好的，对不对？他们的这个如何在一起吃 饭啊，一起敬拜神啊，一起掰饼啊，领圣餐啊，这些都是很好的。加上他们还愿意把自己的这些的财产啊，有时候全部卖掉了，然后呢，把那个钱带到教会，供应那些穷乏的、不够的那些人的需要。所以大家在一起，好像真的是一家人。然后呢，不单是一家人，甚至可能超过我们在地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些的家啊，因为他真的是以神的那种爱远超过的那种是没有条件的 agape 啊，就是爱加倍的那种爱哈，就是远没有条件的那种爱呢，来爱教会，来爱弟兄姐妹，来爱灵魂，所以他们不断的能够。甚至经过逼迫，经过各种各样的考验问题呢，但是他们还是能够继续的往前。所以这样子就是让我们看到，这就是教会的一个复兴。那但是可能有些人来问，为什么我们需要复兴？教会复兴是很好的，对不对？教会如果人越来越多了，我们今天看到哇，可能这个教会开始不够做了，就像牧师现在常常跟我们讲说，我们需要去职堂了，开始到外面去呢，也是为了能够传福音，带领更多人信耶稣，当然可能在某一个方面来讲，可能我们的教堂也因此而扩展，有一天来到一个地步呢，就会有更大的教堂，有更多的人在一起，哇，那种的敬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参加那些特会，好像觉得特别的火热，在当中好像特别有兴趣，敬拜赞美也更大声一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小教会人少的时候，我们觉得似乎觉得好像祷告 很没有力量，好像觉得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敬拜也都会小声一些，但是，你会看到，教会的复兴不是为了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结果，当教会有复兴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自然的应该人数有增长，因为弟兄姐妹教会的这个神的儿女呢，开始很热心的去传扬福音，不是被强迫的，不是因为说教会说啊，我们需要去传福音，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传福音，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是靠人使命的去推动，告诉人要去传福音，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训练，要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发现，好像都没有什么果效，而且累得半死，那要不然的话就是教会开展很多的事工，好像似乎也是很多人都是很忙的，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呢，在日本这个地方特别是很忙的，你会看到很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呢，很多的公司响应是什么 Premium Friday。 什么叫 Premium Friday？ 有多少人知道 Premium Friday？ 你不知道的话你损失哈，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 OK，他的 Premium Friday 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们现在鼓励呢，就是公司呢容许他的这个员工星期五3点就下班，不是像平常这样子一定要做到5点，然后呢甚至有6点，甚至有的时候要加班到晚上10点12点，现在因为他们大概已经看到很多人在日本的公司上面有很多的人就是过劳死啊，甚至呢因为压力太大了自杀的这个事情很多，所以呢他们我想开始就是有这种的特别的一些的情况，然后加上很多那个超时的这个加班，所以现在开始政府也鼓励就是说要有休息，所以他们就在这个虽然不是强迫性的，大概也有很多的公司看到已经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就是让员工呢星期五下午呢就3点钟就下班回家的。当然可能在某一个方面来讲呢，可能有很多的餐厅啊，那些的员工开始更要拼命的打工，为什么？要趁机赚钱嘛，这些人下班去哪里呢？当然去吃吃喝喝嘛，所以呢餐厅的人要做更多的工，然后呢要不就是去旅行，所以那些电车啊飞机啊这些公司的员工恐怕就要加班了。那 OK， 那是题外的话哈。那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讲到说教会需要复兴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是为了教会能够怎么样，不是为了教会说啊，我们教会要有更多的这个奉献进来，我们不是说要教会有更多的人进来，这个是它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不是它的目的啊。教会要能够复兴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相信主要是看要让我们看到是我们个人，神其实愿意看到我们个人得着帮助，我们来看，就是说，在这个《使徒行传》，如果我们来看第一章，我们先常常我们读第一章第八节哈。我们今天要从第一节开始呢，我们先读到这个第11节。 好不好？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一到第第十一节，八章一到十一节，翻到的因为很短，我们一起的来读一下。我们来看，来一二三，提亚有吗？第一章一到十一节，哎，提亚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那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进入第二章，因为第二章有讲到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使徒行传也被称为圣灵行传，就是可以看到是圣灵的工作怎么样的去接着使徒的这些的生命，透过充满他们的生命的给他们力量恩典，让他们能够去扩展神的工作，去传讲福音。但是呢，在他们还没有得着这个圣灵充满，甚至呢还没有去祷告之前呢，我想看一下他们这些人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啊，他们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在耶稣复活以后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在这个复兴之前，我们不是说强调这个复兴是为了教会能够有更多的这些物质的东西，或者是人数，或者是有这个更大的教堂，或者是有更多的人数而已，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的这个目的从头开始呢，从一直起初以来呢，他的心意本来就是人，重点是人，不是说其他的东西。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他在做什么，我们就知道耶稣看重什么。那在这个复兴之前呢，到底有什么重点，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得着了什么，或者他们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第三节这里讲到说，他说他受害之后呢，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第四节也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那这里这两句话他带出来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三节说什么。他受害之后当然应该是就是上了十字架，被钉死了，死了复活以后呢，我们知道如果你去读这个路加福音的话，你就知道他是活过来以后呢，他开始也向使徒们去显现像这些玛利亚跟一些的妇女显现，跟使徒们显现，为了他到底要做什么他为什么要显现？还有四十天之久，从他复活直到他升天为止，这四十天到底耶稣做什么呢？他说他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为什么要显给使徒看？为什么要用许多的凭据显给使徒看呢？耶稣不是在他跟这些使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已经告诉他会死吗？他会被钉死十字架，然后三天以后就会复活，然后呢升天 就表示他是活着的神。他已经讲了恐怕不止多不知道多少次的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在他活过后呢，复活过后他还要这样子的，而且是这里强调用许多的凭据。耶稣当显现的时候岂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凭据吗？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看他的手，看他的脚，看他的肋旁，就已经很清楚了，这个就是复活的耶稣。他不是一个鬼魂，他不是一个好像一个灵而已，他是真的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但是为什么他还要用许多的凭据显给这些使徒们看呢？因为这些使徒们还是软弱的，这些使徒们呢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们甚至呢，我们可以记得是上个星期还是上两个星期呢，我们也有谈到，就是讲到说这个有两个使徒在这个耶稣复活以后呢，他们离开那个城市要到那个大马士革去他们在路上的时候以马忤斯去 OK 每次这两个乱了 OK 那到以马忤斯去，那他们在路上的时候他们遇见什么，就是遇见耶稣。但是当他们第一眼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不认得耶稣这个我到今天我还是没有办法理解，是为什么，对不对？耶稣就是耶稣，而且后来当他掰饼的时候，诶，这两个人眼睛又打开了，难道耶稣变相吗？他在那个时候本来这个脸，但是呢，当他掰了饼以后，他的脸又变回他原来的那个脸，所以这些的使徒们就认出他来吗？其实不是的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的使徒后来是什么，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他们的心开始火热那这些就是让我们看到什么，耶稣说你们信得太迟钝了所以他们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可能他们还在伤心，还在很颓丧的当中。为什么？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对不对？当我们在想东西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心里有一堆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走路有的时候熟人从前面走过来，我们看不到他的我在超市或者是曾经在这个百货里面也是，有时候走的时候还需要别人从对面过来，就想哎，杨牧师，哎，我们明明是面对面，但是很多时候呢没有认出他来。为什么？因为可能我们自己在想东西。那这两个使徒呢，我想他们为什么，他们可能就是很忧伤，正在很颓丧的时候，他们想到哎呀，耶稣钉十字架，那现在我们怎么办？这个耶稣是我们的老师，现在死了我们两个要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看到他们还是有问题。耶稣也责备这些的使徒们，甚至在那个房间里面跟这些十一个使徒显现的时候呢，他也说你们这个太迟钝了，你们信得太迟了，太慢了本来已经讲过了耶稣要死后复活的，但是结果耶稣死了以后呢三天过去了，他们还是在那边很忧伤，他们还是在那里很颓丧，还是在那里想哎呀好可怜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好像群羊没有了这个组织我们的老师没有了，死了，现在我们要怎么办？所以他们都躲在那个房间里面也不敢见人。为什么呢？可能他们怕会被抓去。所以你这个就可以看到他耶稣基督回来，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到底要做什么？他主要的是将自己活活的显给这些使徒看，就是因为这些使徒们有这个需要，他们有软弱，他们还是有很多的不幸，所以呢，耶稣需要彰显给他们看。所以我们知道说，当耶稣用这个容许这个圣灵来了充满他们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使徒们生命都有很大的改变。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但是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OK 我们或者先看约翰福音好了。今天师母其实他在讲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心惊胆跳的，因为他差不多讲了我的一部分的东西所以我就在想我还要继续讲这个吗？但是呢，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就是讲到彼得的这个生命，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经文，如果你早上有在的话，师母也其实也有提到这个事情。最后就是讲到那个彼得，耶稣怎么样的来到他的当中。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再次的，恐怕是不知道是多少次的来跟彼得显现。彼得呢，他原来是回去了，他本来是跟随耶稣嘛，耶稣死了复活了以后呢，他还从这个使徒当中，后来他们还回去捕鱼 意思是说他们好像似乎放下了这个传道的工作，再次的回到捕鱼的这个生活方式去。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彼得原来的是什么？他的生命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耶稣跟他提了三次，你爱我吗？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如果不知道的话，要去看约翰福音第21章哈，那个最后那里呢，讲到他，我们想这个到底是什么哈？这个耶稣为什么问彼得三次？我们知道他问三次是为什么？因为彼得否认耶稣三次。那彼得的生命的他的这个软弱的过程是在哪里？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师母也讲到，他在否认了耶稣以后，耶稣看到就是转过去看彼得的时候，彼得看到耶稣的眼睛哈，跟他眼对眼的时候呢，他就出去哭了，因为他开始发现他这个是真的，他软弱了，他开始发现他自己有点后悔了，或者心里很难过，所以他跑出去哭了。这是一个第一次，当他讲到他后悔，他没有讲到形容他的情绪，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哭了，就表示他心里恐怕很忧伤，对不对？他出去了。那第二次呢，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再次的来到彼得的生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层面。第一次他只是让彼得看到，彼得好像后悔了，好像觉得很痛苦，因为他自己否认了耶稣。第二次呢，在这里又问了这个三次，你爱我吗？这个好像一个辅导哈，问三次的时候，彼得到最后为什么流泪了？因为他开始知道说啊，这个是我的软弱哈，现在呢是他被触摸。耶稣基督虽然他软弱的，但耶稣还说你爱我吗？而且还把这个使命托付他，叫他去牧养这些的这个群羊。但是这个够吗？彼得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这些的使徒干嘛？他们都还是躲到这个马可楼。躲在马可楼是为什么？第一呢，当然是耶稣告诉他们需要去等候，但是呢，他们把这些使徒们把自己都关在那个楼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害怕被抓。当时候因为耶稣被钉死以后呢，当然这些罗马还有这些的这个祭司长这些的文士们呢，他们就要准备好像书要开始逼迫这些的使徒了，所以呢他们都很害怕，把自己都关在这个楼里面。所以当耶稣当这个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彼得的改变啊，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彼得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生命啊，这个复兴呢带来的是什么？这个整个圣灵的这个充满呢，使到彼得的生命后来从一个很害怕的一个使徒，对不对？变成一个很大胆的啊，很敢的。他们本来躲在那个楼里面是不要让人知道他们在那里的，但是圣灵充满以后呢，他们却站到外面去，然后呢这个恐怕是蛮高就是至少有几层楼的高的这个楼呢，他们就照到阳台或者让人家看得到的地方，他们就开始讲道。所以这个你就看到他的生命就是使到彼得呢能够胜过了，胜过什么？他自己原来的那种害怕跟软弱，对不对？原来彼得呢是很冲动的，彼得呢是很冲动，但是问题就是呢，有时候冲动他没有去想的，自己讲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做的事情呢就没有想，结果呢做了，后来就后悔了。那第二个，我们其实也看到，在《使徒行传》呢，其实我们也多次的看到彼得跟约翰，他们后来就是每次讲到有讲过几次这里呢，他们就是被抓的事情，他们被抓起来的时候呢。被审判了，带到那个祭司长前面的时候，他们不是害怕，对不对？他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像过去这样，哎呀，好害怕啊，把自己关起来了，不要让别人找到，不要让别人看到，而是说他们还敢对着这些的祭司长们说，哎，听神的还是听人的，哪一个是应该的？就表示说应该听神的，不是听你们的啊，你们是所讲的是不对的，是不应该听你们的，或者是说，甚至这些的祭司长警告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传道，结果呢，他们反而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们胆量，能够更加的去传福音哈，让你的神迹奇事也跟随着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改变，就是我们也是原来有惧怕的，但是呢，使到这些使徒们呢，因此而就生命不一样了。那另外，我们从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后面的部分， 第四十二节开始到四十七节，四十二节到四十七节，我们一起的来读一下，来一二三，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意思就是什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第44节的信息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啊、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时候的教会是什么，就是说他们自己有多的人，他们就把自己的产业卖掉啊、当然现在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这样子做了、但是当时候他们是这样子，把自己卖的产业卖掉以后呢，把那个钱带到教会去供应给那些有需要的、有穷苦的、有不足的这些人。那所以神透过这个整个教会的这个复兴呢、供应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有缺乏的。而你看到他们在教会的当中是什么，原来是可能没有饭吃的，可能已经有些到最后可能会饿死的，可能会要流落街头的，但是他们在这个教会，因为教会复兴了，有教会被组织起来了以后呢，你看到他们的这个需要得到供应。那我们看到主要的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今天神透过这个教会的复兴，不是为了像我们刚才讲是为了人数，或者是有一个更大的教堂，或者是有这些物质的东西，而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从像这些彼得啊，这些门徒们的这些的生命当中，原来他们是有惧怕的，原来他们是软弱的，或者圣经里面讲到说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他们好像是很对不对，好像什么都没有的，好像似乎好像是一个很世界里面不应该有的这些人，但是因为这个教会的复兴使到这些都被改变了。所以你说他教会只是人数增加了吗、他们只是有三千人五千人信主这样子的事情吗，其实不是的，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反而因着这些教会的复兴呢，让我们看到人得着帮助了，使徒们得着帮助了，信徒们也得着帮助了，对不对？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要看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复兴啊！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哎呀，这个教会的复兴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教会要需要去传福音，需要热心的去传福音，或者需要做这些的事工。我很忙、我为什么要把我的时间分别、一部分，甚至有的时候是一大部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就表示说很多东西可能有些是、次要的，你要先放一边、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神愿意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神愿意我们怎么样的来服侍他，就是表示我们需要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来服侍他。那我们就会问，为什么我需要这样子做，为什么我要需要参与这个教会的复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第一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属灵的家，到底这个属灵的家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你在这里是得着只是每个星期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聚会，然后聚完会以后、吃了爱宴 就回家去了，还是说我们在这里、多少有一点好像被辅导，有需要的时候就找一找牧师师母、就被、辅导了，被安慰了，被祷告了，好了我们的就这样子可以了，够了，然后其他的、就无所谓了，就不需要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刚才讲到彼得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第一次耶稣看他的时候他流泪了，他觉得心里很痛苦很懊悔，为什么呢，因为他否认耶稣。第二次耶稣来看他的时候，耶稣亲自来辅导他，跟他说话，然后呢问他你爱我吗，再次的提醒他，让他知道说他的心到底在哪里，他还是愿意说耶稣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但是到第三次的时候他还是流泪了。 啊，这就是好像我们在辅导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挣扎，但是呢，当我们经过这个透过神的话语原则，当我们被提醒的时候啊，我们的生命好像似乎就得着了一点的确定啊，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也知道哪里是对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但是这个够吗？好像还不够嘛，对不对？我们还需要进入什么？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让这些使徒们能够被圣灵充满。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下午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需要寻求圣灵的充满？我们可能觉得，哎，我信主了，我已经有来教会了，我已经有来参加查经办了，好，到此为止可以了啊。有时候我也有来见一见牧师的面，见一见师母的面，好，然后谈一谈，好，就是这样子的啊。但是足够吗？不够的啊。你看到彼得他们在到这个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为止呢，到这个彼得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还是躲起来了，对不对？那就表示说还是生命上还没有被翻转，还没有被完全的翻转。虽然已经是有流泪了，好像很感动了，好像被触摸了，但是还是不够的。那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复兴不是为了教会的缘故，是为了我们个人。所以我们教会不是只是为了我们刚才已经讲复兴是什么，就是教会整体的弟兄姐妹呢能够被神触摸了，就是燃烧，能够为神的缘故呢能够火热，一起的来传福音，并且在个人的生命上当中呢愿意更多的寻求神，亲近神，并且过圣洁的生活来荣耀神的时候呢，这教会我们就看到能够有复兴。其实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你会看到更多的迹象有关于这个复兴啊，有几个我只是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第一呢，我们在周报里面我也有给大家的，就是迹象的第一，要有复兴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会更加的顺服祷告啊，会有顺服祷告。你会发现呢，就是在使徒们他们顺服了耶稣的话语，耶稣告诉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其实在这个路加福音那里也有提到哈，就是在这里呢，他其实也重新的在写到说，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对不起，是第四节，他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这个所谓的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五节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我本来呢把这个就是说主题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好像他们来祷告是什么，好像是为了要得着那个能力啊。但是我在思想的时候呢，我觉得当然第一，他们是因为他们害怕，所以他们来到这个马可楼聚集，对不对？那一方面当然他们还是愿意顺服，虽然他心里还是很多的这个惧怕啊，但是呢他们还是愿意顺服去祷告。所以对我来讲这个重点在哪里，是他们的顺服啊。他们虽然存着可能被抓可能会有问题的这种的情况呢，他们愿意来到这个马可楼去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复兴的这个教会的复兴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就是要顺服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圣灵临到的时候呢，他们的生命就被改变。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约翰的生命也好，使徒的生命也好，或者甚至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里面，很多他们的这个需要也得着供应。所以你看到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甚至当然使徒行传有很多的部分，像五章四十一节讲到那些使徒们怎么样被抓，然后呢他们还祷告啊，然后还欢喜快乐说我们是配着受辱的啊，配着为神的缘故去受这个屈辱，而不是说哎呀主啊我很可怜求你拯救我，把我从这个监牢里面拉出去啊怎么样，没有的他们就是生命，他们想到的是什么？主啊，我要为你传福音。主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呢？是因为他们 的生命真的是被翻转，因为他们顺服祷告了，神的灵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从这种惧怕的当中，从无知的当中，他们原来那个祭司长们说他们是无知的百姓哈，就是等于是没有知识的。他们因为他们很多原来都是这些的渔夫啊。或者是他们只是很普通的这些百姓而已，所以他们的教育背景可能是并没有说很好，所以他们也就没有这种很好像我们今天说的所谓的很多的这个知识的这样子的一些的人。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当他们被这个圣灵充满以后呢，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他们就是热心的去传讲神的福音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并不是在乎我们，只是啊鼓励啊，我们要啊，当然我们这里呢，有让大家能够从圣经的当中看到，这个传讲是神的使命哈，所以我们需要去做。但是呢，很多时候靠着自己，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限制。我们觉得好像还是很软弱，恐怕要去做还是很不容易的。那另外呢，除了他们会热心的去传讲，你看到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就开始哇讲道啊，很有条理，似乎好像看起来没有知识，但是呢，他讲的东西啊，有3000人、5000人愿意信耶稣。这个就是不是出于我们哈，这个真的是如果不是圣灵的话，恐怕他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到。那另外呢，第三点讲到得救的人数，你看到2章41节，《使徒行传》第2章41节那里呢？他讲到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呢，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圣灵充满以后呢，他们传福音了。当你有这个勇气，甚至呢有这个能力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数的增长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每个人不是一个两个。不是只是一部分的人，而是整体的 教会整体呢，就开始有得着这样子的能力，去愿意去多为神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人数增长。而且这个里面是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是顺服这个大使命，对不对？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或者马可福音16章15到18节的时候，他这里就是讲到一个传福音的大使命。这个是我们其实也常常读到的一个经文。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不是选择，这个是使命，耶稣的命令来的，我们必须要去传福音的。那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命令，有的时候呢，就可能就当作就成为一个责任是很辛苦的，好像不去传福音不可以啊。而且保罗所讲的我今天如果不传福音有祸了但是那只是前面一部分，对不对？你要继续读保罗所讲的。但是他知道说他传福音不是说只是被勉强去传福音。那今天很多的可能我们也会觉得好像传福音啊，要引人归主啊，使人得救啊，就是有很多的工作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很多的体力精神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有这个圣灵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整个生命当你被翻转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愿意去很自愿的去传福音，然后呢引人归主，有这个人数的得救呢，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哇，我们还要这么罗曼蒂克，还要关灯的哈。第四点讲到我们这些的门徒们，或者是这些信主的人呢，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他们何等愿意去遵行神的话语，然后呢也彼此的相爱。那这些都不是我们所就是说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做的，因为你会发现呢，在这个撒加利亚书4章6节，刚才我们其实今天也有提到这段的经文，好像是师母提到的。如果我们看撒加利亚第4章6节、四章的第六节，我觉得这个经文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过去曾经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当然今天也是。但是呢，当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自己真的是所做的事情不是靠自己哈。第六节，撒加利亚4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1、2、3。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还没找到是吧？旧约撒加利亚书 四章第六节，这个很重要，必须要把它记下来，然后呢你就知道哈，你前面的道路呢，你属灵的生命各方面上会有很大的不同的。撒迦利亚第四章第六节，来，一二三，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所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再读一次，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家有办法了解这段的经文的意思吗？不是依靠势力，不是才能啊，不是你有多大的势力啊，你不是有多少的地位啊，你是什么官啊，你是什么王还是什么啊，你是有这样子的地位的人，有这样的权势的人，或且不是你有多少的才能啊，而是在乎神的灵。所以今天如果你知道怎么样的得着这个圣灵啊，得着这个灵的这个充满的时候，得着这个灵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要遵行神的话语，跟要在教会的里面彼此相爱，不再去看人的问题，不再去只是注重在人的软弱啊，然后呢，而且是好像耶稣讲到说，我们只看到人的眼中的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这样子的一些的这种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是会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呢，已经是被改变的，被那个圣灵呢所触摸以后呢，你要遵行神的话语啊，你就会欢欢喜喜的，很有能力的去遵行，然后呢，也会彼此的相爱。这个呢，是在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八节那里，他们是大有欢喜的去遵行的，不是很痛苦的。虽然圣经说他们是很惧怕。因为他们惧怕，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神的大能彰显，但是同时呢，当他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他们真的是经历到神的那种能力在他们当中，也看到神的这个怎么样的引导带领，整个的这个局势是不同的。那第五呢，他讲到也有在第五章十二到十六节，还有八章七到八节呢，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当这个圣灵运行的时候，当这些使徒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是照着神的方式，照着神的心意去求去做的时候呢，自然的就有这个神迹奇事跟随的。甚至讲到他们的影子，当他们谁的碰到谁的那些有病的人的时候呢，这些人都得着医治的。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啊使命的去求啊，神啊你给我这个能力啊，神啊我要神迹奇事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想神的灵运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愿意这样子的去亲近神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会彰显出这一部分来啊，这个是神迹奇事在当中。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讲到宣教啊，他们当这个教会复兴临到的时候，因为这个传福音的这种的热忱呢，不再是只是出于自己啊，他们对人的灵魂有那个当他们看到人的时候，他们是看到人的这种的软弱，看到人的需要，所以呢他们就去传福音，而且有神给他们这种勇气啊，不再是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是陌生人，我要不要跟他传福音这个我好像不认识他，我不知道应该跟他讲什么啊。但是我们当神的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想到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不是这样子的。你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个人是，哎，他是一个神所宝贵的一个灵魂，是神所要他能够来认识神，而且你就有这个热忱的，愿意出去。那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你会因此而去做宣教，啊，这个出去不但是在自己的地方，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里讲到说，他说你要得着能力做什么？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他这个是什么？这就是地区性的不同啊，慢慢的就是扩展。在耶路撒冷只是一个城，但是呢，在撒玛利亚就是以外的啊，这个城市还要到这个整个的世界到地极去啊，去传讲神的福音。所以神给我们那些能力恩典，神今天改变我们的生命，甚至用圣灵充满你，不是为了只是让我们能够觉得自己很舒服啊，你有软弱，哎呦我很痛苦，哎呀我的身体主啊有这个疾病问题啊，主啊我这个生命里面碰到这些的困难问题。神给我们这些的恩典，不是只是为了你能够解决问题而已 也不是为了你能够很舒服而已，但是呢，神给我们这些恩典力量呢，是要叫我们能够成就神的这个工作，能够复兴，容许这个复兴临到。当这个复兴临到的时候，我们也同时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会有这些挑战临到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都很美，对不对？上面的哇，顺服祷告就能够得力量，能够有热心的传讲，得救人数不断的增加，遵行神的话也彼此相爱，然后神迹跟随宣教这些都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迹象，也让我们看到真的是有神的这个灵运行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跟随，但同时呢也会有挑战。那当我在看的时候呢，我本来把这个部分放作是一个问题我把这个主题归类为问题，但是后来当我一直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叫它是问题，我们应该叫它是挑战我曾经有一个老师告诉个讲道的时候，他就讲中文讲这个危机是一个很得当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句这个字这个词，是为什么呢？因为有危险也会有机会，所以危机这个意思不是说只是好像很危险一样，但是呢有危险就有机会。那我们看到这里面圣经所提到，我这边写的只是三个主要的这个他们的挑战是什么？第一就是使徒们被抓，或者是说他们就开始面对第八章第一节，后来史提反被杀的时候呢这个整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就开始面对大逼迫然后呢他们就需要什么出去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到其他的城市去传讲神的福音。所以虽然他们面对逼迫是一件好像看起来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呢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神的福音开始往外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逼迫，是一个难处，是一个问题，但是呢也同样的就开始看到神的心意因为神本来就是要福音广传不是只是要维持在耶路撒冷，所以神接着这样子呢，也虽然不是神造成这样子的问题，但是神容许他们就因此而需要出去传讲神的福音。那第二个你会发现呢，讲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那里也讲到饭食的问题今天刚才这个好像是早上是吧也有提到有关于饭食但他们就是说为什么要选执事呢？就是因为他们人数开始增加了，他们人数增加以后呢就开始面对吃饭的问题，就好像我们之前开会的时候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讨论到底要吃什么吃得够吗，还是要吃什么样的食物，谁来做什么都花了很多时间在这方面上。但你会这个是必然的，这个是一个好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数增加了嘛，人数增加了就吃饭这个怎么样就会出到底多少不够了，那当然就要增加或者是怎么样。那使徒们就开始选出执事们就造成整个教会呢开始更加有这个系统，然后呢就开始选出执事一起的来配搭做成这个工作，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因为人数是不断增加的，所以是一个好事来的。第三个讲到内部的一些问题讲到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我们知道，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一到十一节。OK， 他这里是讲到说，他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越过了三小时，他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了。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这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 旁边。全教会都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好像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本来也是属于这个教会的一部分，也是其中一份子。那他们就是看到教会呢有很多人他们这样子做，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房产的田产呢卖掉，然后呢他们把嫁衣拿来。那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有恐怕是得名，就是一个名嘛。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哇，你看到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是很好的人，你看他们把他们所卖的这个钱呢全部拿来到教会来做捐献，来帮助其他的人。但是呢这两个人他们却起了一个不好的心，就是呢留下一部分那留下一部分，本来呢他们只要不说谎，其实他们是不会面对这个问题的但是呢他们又想要得到这个名气，又得到人家的赞赏，但是呢却又不想把全部的钱都拿出去，自己留下了一部分，所以呢才会因此面对到这个故，在这里我们所读到的这个故事呢，最后使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两个人都死了，都因此而死了。那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教会的当中，当这个教会复兴临到的时候，哇，这个教会很兴旺，两三千人，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好像站在讲台，我们的教会可能那个讲台就很大，哇，这个牧师好像下面约有几千人的这个教这个弟兄姐妹，然后呢有很多人他们哇建议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也有些人也是愿意参与，但问题是他们参与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全心的去参与，他们只是我还是要收一部分，但是呢我还是要在人的面前说啊，好像我都全部做了，我全部都捐献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是在这个复兴的当中，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有这样子的内部的一些的问题人的就是人就是有软弱的，但是呢这个是比较严重的让我们看到呢为什么呢？彼得说他这个是欺哄这个圣灵，而且最后其实我们看到十一节那里讲到说，为什么我说这也是一个挑战，当然一个问题虽然是问题但是也是一个挑战。到最后呢他起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是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呢都甚惧怕。那这种的惧怕是属于这种对神的一种敬畏因为彼得没有做什么，对不对？彼得只是说这个是欺哄圣灵，结果呢神的这个审判就临到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就使到这两个夫妻呢就死了。那所以这个整个的一个事情呢让整个教会呢开始看到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寻求神要有这个教会的复兴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预备心，就是要面对教会会有这些的问题出现，会有很好的这个迹象，哇，以后我们会看到当教会复兴的时候可能人就越来越多了，教会的财政这个各方面上也收入也越来越好了教堂可能有一天我们也要建大一点，能够容纳更多的人。但是呢同时我们就看到也会有它的挑战，有内部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们需要的就是什么？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会发生的，但是应该都是会有好处的如果人就是虽然有一些是人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相信在于神呢凡事都会有好处。让我们对不起讲得很快，但是我想主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的主要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想我们需要祷告教会能够复兴，甚至整个东京日本能够有复兴但是这复兴呢必须要从哪里开始？从教会开始。而教会的复兴是要从哪里开始？是从我们个人开始我们不能够在那边祷告神啊我要教会复兴，但是我是就不我是袖手旁观我在那里看看这个教会到底要怎么复兴法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是没有办法的。教会是要整体一起的来参与，就像这些使徒们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全部使徒我们看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整体他们被神的灵就复兴起来的时候我们才看到这个整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的这个教会的复兴。那教会复兴呢不是只是为了教会是为了我们个人，我们的个别的生命是会得到会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改变的我们当然我们寻求神顺服了，就好像使徒们他们来祷告呼求神他们的生命呢就从过去软弱的惧怕的他们得改变了。所以这个教会的复兴不是只是教会的事情，牧师的事情，教会领袖的事情，不是的，其实是我们个人也会得着帮助的，好不好？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祷告。 盼望我们都能够寻求，我们真是看到日本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地方啊，在属灵的这个方面来说，似乎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很刚硬的土地，是这个属灵是一个很贫乏穷乏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也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只要神的儿女愿意同心的，我们来等候神，并且寻求让神的灵大大的来运行，容许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动工的话，我相信我们还是很快的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复兴能够临到整个东京整个日本。让我们来寻求，我们切切的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为我们个人的生命，首先我们更是要来呼求，我们得圣灵充满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得着这个圣灵的充满，而是要看到神的灵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触摸，能够被改变，让我们从过去的这些的软弱的自我，或者是这些颓丧的失望的，我们能够出来，并且得释放得自由，并且被神大大的来使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为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献上感谢，也谢谢你主，从你的话语的当中，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你把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读了，我们知道说神啊，这些事情是可以成就的。我们也相信神，你何等的愿意让你的教会能够复兴起来，何等的愿意主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因此而认识耶稣，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的心意，你愿意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啊，但我们也祈求你主啊，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也能够看到神，你就是要使用我们，虽然我们是软弱的，有很多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个人每一个人主啊，我们也都有自己的一些的颓丧问题，也有一些的困难，但是主，你却愿意使用我们，主啊，你也愿意在这个时候加添给我们，让你自己的圣灵主啊，让我们有得着这个能力，让整个生命能够被翻转，以致我们能够被你大大的来使用。主啊，我们献上感谢，祈求神你的恩典主啊，继续的浇灌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在这个繁忙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地方，主啊，有许多瑕疵，有黑暗的这种权势的一个地方，我们能够得着自由，并且被你来使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荣耀归给你，谢谢你主，听我们的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